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
我们今天来看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的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刚才陈琦姐妹带领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
在求先陈琦姐妹带领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至十四节。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一个比喻都很熟悉。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个比喻都很熟悉。
但是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
但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
这一个比喻到底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今天要对我们讲什么呢？
但是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比喻今天对我们讲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讲祷告和祷告的态度。
有人说这个重点就是在祷告和祷告的态度。
也有人说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比较法利赛人和税吏。
这个有人说这个重点就是法利赛人和比较这个税吏。
说法利赛人假冒伪善。
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
说那个税吏自作就楷。
税吏就自作自喊。
还有人说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后面那一节主耶稣所总结的。
有人说这个重点就是这最后一节，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总结，
说叫我们要自卑要谦卑，我们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荣耀。
就叫我们自卑谦卑才可以得救，让耶稣基督得荣耀。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这些这样的讲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一个比喻的重点。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
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和今天要给我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比喻的重点和今天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们要特别留意耶稣基督在讲比喻之前所讲的那句话。
我们要留意耶稣基督讲比喻之前所讲的说话，
就是第九节，
就在第九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话。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一些人讲的，
就是说接下来讲的比喻就是针对刚才所讲的这些人。
这一些人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主要在当时是针对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
所以这一个比喻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也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
这个比喻就是讲给法利赛人的，也是针对他们。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不是只是在这里取笑这些法利赛人呢？
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是不是取笑他们呢？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他讲这个比喻是要告诉当时听见这个比喻和在听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
就是要告诉当时要听的，要告诉法利赛人他们当中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不光是指出他们的问题，
不单止指出他们的问题，
神有怜悯，
神有怜悯，
也告诉他们你们有这些问题的法利赛人，你们的出路在哪里，
就告诉他们你们有这些问题的法利赛人，你们的出路在哪里。
虽然当中用了比喻，
虽然当中还用比喻，
比喻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用来很形象的描述法利赛人的问题。
比喻是耶稣基督很形象化的去形容法利赛人是怎样，
也有提到税吏，
有提到税吏，
但是提到税吏的目的是要来衬托出法利赛人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说税吏就是用来衬托这个法利赛人他的严重性的错误在哪里。
最后耶稣基督的总结，
最后耶稣基督的总结
是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的出路在哪里，
就是告诉法利赛人听你们的出路在哪里。
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法利赛人的错误在哪里，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那他们的问题和出路到底有哪些呢？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仔细的一一来看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仔细的一一来看。
耶稣基督一开始就 这段经文一开始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一开始耶稣基督向这些仗是自己是义人。
我们这边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仗着自己是义人，
你们要留意仗着自己是义人。
我们平时说仗着是什么什么的意思跟这里不一样，
我们平时说我仗是什么什么同这里的仗是不一样。
比方说有人仗着他的父亲是个大官就无恶不作，
譬如有人说有人仗着他父亲是个大官无恶不作，
那里的仗着他的父亲是个大官，他的父亲是个大官是一个事实，
这个仗着他父亲是个大官，他大官，他老豆是大官，是一个事实。
但是这里的仗着自己是义人，后面的自己是义人不是一个事实。
你都讲话仗着自己是义人，其实他不是义人，不是事实。
这是中文翻译的缘故。
这个是中文翻译的缘故。
原文的意思是，这一些的人，他们自信、自以为、相信自己是个义人。
原文是说，他们自信、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
相信自己、自以为自己是个义人，跟事实是义人是完全两回事情。
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个义人，同事实是不是一个义人？
所以耶稣这边讲的这些人是，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个义人。
其实就是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
那这些人是怎么自以为是个义人的呢？
这些人是为什么会自以为是一个义人呢？
我们就要特别看十一到十二节这个。
我们要看十一至十二节。
但十一十二节耶稣这么说，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
法利赛人站着自己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
他们在感谢神什么？
他们在感谢神什么呢？
他们在感谢神说，我不是那样的恶人，
我不似他们恶人。
言外之意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是个义人。
换句话来讲，神啊，感谢你，我是个义人。
而且不光是个义人，
不单止一个义人，
还是个很虔诚的人，
而且一个很虔诚的人。
因为后面他说，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
跟住话，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落去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法利赛人他感谢神说，神啊，我不是恶人，我是义人。
这个法利赛人感谢神话，神啊，我不是恶人，而且一个义人，
而且还是一个很虔诚的义人，
而且一个很虔诚的义人。
你们觉得法利赛人讲的这些对不对？
你们觉得法利赛人所讲的对不对？
他说，他没有犯奸淫。
他说我没有犯奸淫。
他没有勒索。
他说我没有勒索。
他一周禁食两次，还奉献十分之一。
我每日禁食两次，而且奉献十分之一。
他讲的对，讲的是不是事
实？他讲的是不是事
实？肯定是事实。
肯定是事实。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耶稣基督肯定会说这个人在撒谎。
如果不是事实的，耶稣基督会立即指出这个人讲大话。
那么大家觉得两千年前或者现在有一个人是不犯奸淫不勒索，而且一周禁食两次还十分之一奉献，是不是一个好人？
如果在二千年前和今日来比较，有人不犯奸淫不勒索又每日禁食两次又奉献十分之一，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要是放在今天，我们都会说这是模范基督徒，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呀。
如果有个这样的人放在今日，我们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我们要向他学习。
但是既然是这么一个模范的基督徒，当时不是基督徒了，为什么这么一个模范的好人耶稣要责备他呢？
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一个这么模范一个好人耶稣基督还要责备他？
而且不光只是在这里责备，
不单止在这里责备，
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责备最多的人是谁？
我们在四福音里看到耶稣基督责备最多的人是什么？
就是这一类的法利赛人，
就是这一类的法利赛人。
但是这些人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好人呢，他不干坏事还很虔诚。
但是这些人在今天来看，他们是好人又不做坏事又虔诚。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责备他们？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责备他们？
我们特别要注意，
我们特别的要注意，
耶稣基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不是责备他们不做坏事。
耶稣基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不是责备他们不做坏事，
也不是责备他们很虔诚，
又不是责备他们很虔诚，
更不是责备他们十一奉献，
又更加不会责备他们十一奉献。
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是责备他们自以为没有干坏事，自以为很虔诚，就是个义人了。
但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没做坏事虔诚，就是一个义人了。
他们自以为他们这样子做神就一定喜悦他们了，
他们自以为他们这样做神一定喜悦他们。
这是耶稣基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最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的重点。
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做这一些的坏事，
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做这些坏事，
他们以为他们一周禁食两次还十一奉献，
他们以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奉献十分之一，
他们就是个义人了。
他们就是一个义人，
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
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就是一个神肯定悦纳他们的人了，
就是一定是神喜悦的人。
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错，
这些法利赛人至少犯了一个错，
就是骄傲，
在骄傲，
至少有这个罪，
至少有这个罪。
他们以为他们不用救恩，
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救恩，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
他们以为自己救自己。
这是耶稣基督指出来的这些法律上来最重要的一个自以为的错。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指出他们最重要的自以为是的错，
自以为的错，
自以为的错
是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的错。
这是法律上来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法律出人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非常可怕，
是非常可怕的自以为，
一个是非常可怕的自以为。
你可能会说这些的法律上来他这样子做他也没有损害别人，
你说这些法律出人他们这样做他们有没有损害别人？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么责备他们呢？
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来责备他们呢？
没有其他原因，
没有其他的原因，
原因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义人，
原因就是他们以为自己个义人，
他们以为自己这样就可以得救，
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得救。
进一步的说，
进一步的说，
他们认为神所讲的世人都是罪人是错的，
他们认为神说世人都是罪人是错的，
他们以为神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为我们预备救恩是不必要的。
他们以为神为我们设立救恩，为我们说每个人需要救恩是错的。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有人说自以为义几乎和罪人是个同义词。
有人说自以为义几乎是一个罪人同一个词。
因为你自以为义不承认错误，你不得救。
因为你自以为义，你不承认错误，你就没得救。
你的罪得不到赦免，所以你还是罪人。
你的罪没得到赦免，你仍然是个罪人。
这是法律上来的问题。
这个是法律出人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法律上来这样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好像法律出人的问题？
我们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自以为义？
我们有没有好像他们自以为义？
当然弟兄姐妹肯定会说。
当然弟兄姐妹说。
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
因为当初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承认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嘛。
我们是觉得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接受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承认自己不是义人。
我们就是每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承认自己不是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才不会如同法律上人一样自以为义呢。
我们才不会好像他们一样去自以为义。
我们可能不会像法律上人这样自以为义。
我们可能不会好像法律出人这样去自以为义。
但是我们可能会自以为是。
但是我们会是自以为是。
我们可能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了。
我们各个方面都做得几乎超乎标准了。
我们做每样嘢都好似超乎标准，
我们不用再有什么改进了。
我们不需要有咩改进，
即使有点问题，也是八九不离十，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是有啲嘅问题，即系八不离十，亦都冇所谓。
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对圣经很熟悉了。
我哋以为我哋对圣经好熟悉。
我们对信仰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了。
我哋对信仰有好清楚嘅认识。
这也是我们自以为意的错。
呢个亦都系我哋自以为意嘅错。
我们如果不自以为义，
如果我们不自以为义，
不自以为是，
不自以为是，
不自以为自己对圣经、对信仰、对各个方面都很熟悉的，为什么你不来主日学？
如果你不是自以为是的，你点解不来去主学？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来主日学是因为有一些身体生病啊、疲劳啊，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当然，有啲唔嚟主学嘅有其他嘅原因，譬如身体啊、工作啊。
但是不是也有人以为？我不用来主日学嘛？
系咪有啲人觉得我唔需要嚟主学？
大概我去教下差不多。
我去教差唔多。
我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以前就有呢个想法。
我以为我教了很多年的主日学。
我以为我教咗好多年嘅主学。
神学院也有很系统的训练。
喺神学院有系统嘅教育。
虽然我每个礼拜都来主日学。
虽然我每个礼拜都嚟主学。
但是我常常来的时候，我就带着一种，我今天来要帮助他一起回答问题。
我是常常带着一个态度，就是今天我来是帮助这个教导的人来去回答问题。
但是这一个季度的哥林多后书的主日学彻底改变了我这个想法。
但是我这个学期的哥林多后书改变了我所有的想法。
因为我发现课堂当中很多的问题我答不上来。
因为在课堂当中很多问题我都答不到。
我发现主日学老师张桂花和志伟准备的很多内容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主学老师张桂发和智慧准备很多的内容我都不知道。
我发现就是在课堂当中帮助老师回答了个别的问题，回答的时候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帮助主学老师来回答一些问题，回答之后其实对我帮助也都很大。
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在主日学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
上个礼拜有个姊妹在主学里面问了一个问题，
说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人生讲将来的盼望，
当传福音的时候讲人生讲将来的盼望，
人家回了我一句，
人家回了我一句，
我现在都忙不过来都过不过来还管将来呢，
我现在我都忙到唞不到气还理什么鬼将来。
碰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回答？
这些问题我怎么回答？
他课堂上提出来
在课堂回提问，
没有人回答，
没有人回答，
主日学老师就指定我回答，
主日学老师就指定我来去回答。
虽然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
虽然以前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很精炼的很简短的就可以回答出来，我没有答案。
但是怎么会精炼简短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当主日学老师叫我回答的时候，
当主日学老师叫我回答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求圣灵光照我，让我可以很简洁的很清晰的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
我就求圣灵来光照我，很清楚简洁的来回答，
出乎我的意料，
出乎我的意料。
圣灵提醒我，让我可以果然可以很简洁很清晰的回答了答案。
圣灵帮助我可以清洁而且简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是我回答问题，
虽然是我回答问题，
但是那天对这个问题帮助最大的是我。
但是这天对这个问题帮助最大的就是我。
我们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上升，
我们有很大的空间继续的上升，
我们都可以在主日学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主学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主日学课堂当中有很多的领受，
我们可以在主学里面很多的领受。
前提是你不要自以为是，
前提就是你不要自以为是。
谈起主日学有一件事情我忍不住想说，
讲到主日学我有件事真的忍不住我就讲，
不带着任何批评，只是讲一件事实，
不带着任何的批评，只是讲一个事实。
有一个主日我没有在这里，没有参加这里的崇拜，
有个主人我没在这里参加这个崇拜，
我在外面楼下楼上转来转去，
我在外面楼上楼下走来走去，
我发现有五位的在我们崇拜的时间，有五位的弟兄姐妹在门口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
当我们在这里崇拜的时候，有五位的弟兄在外面的门口几乎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在这里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去参加英文主日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去参加英文的主学。
我那天还特地看了一下谁在教英文主日学，
那天我还要特别看一下哪个去教英文主学。
黄牧师在教主日学，
是黄牧师在教。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从黄牧师的主日学当中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是相信我们在黄牧师的主学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盼望神帮助我们，
盼望神帮助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提醒我也提醒你，
提醒我也都提醒你，
不光是个人，
不单只是个人，
我们教会也一样，
我们教会也都一样，
我们也都不要自以为意自以为是，
我们都不要自以为意自以为是。
因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
因为世上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
所有都这一些不是义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也肯定不是、也肯定不是完美的，
这些不是义人的走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肯定不是完美。
所以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我们都需要反省，不要自以为是。
所以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我们都要反省，不要自以为是。
有一个男的跟另外的朋友写信，
有个男的跟另外一个朋友来写信，
说我这三年来做得非常好，
他说我三年来做得很好，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锻炼身体，
我每天五点起身锻炼身体，
然后先干活，
然后自己开始做事，
干完活吃早饭，
做完事吃早餐，
吃早饭也不多吃，吃得很有规律，
吃也都不会滥食，吃得有规律，
上午下午都干活，
上午下午都在做事，
晚上吃完饭还跟人家一起互相的承认错误，
晚上吃完事之后，然后跟人家来去谈所犯的错误，
晚上十点钟准时睡觉，
晚上十点准时睡睡觉，
也不跟人家打架，
又不跟你打架，
也不打老婆，也不打孩子，
不打老婆，不打小老哥。
我这三年来做得非常好，
这三年我做得非常好，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
但有点我想不通，
像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还给我关在监牢里面？
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还在这里坐监呢？
这是一个关在监牢里面的人，
这个就是坐监的人了，
犯罪关在监牢里面，
犯了罪坐在监里面，
他觉得他很好，
佢觉得好好。
人常常会自以为是。
人常常自以为是。
有一个教会，
有个教会，
曾经很兴旺，
曾经好兴旺，
最近很衰落，
最近好衰落。
在同一条街上，另外有一间教会最近才建起来。
有同一条街，最近有一间教会啱先起好。
那间新建起来的教会越来越兴旺。
这个新建起的教会越来越兴旺。
这一间比较久一点的教会越来越衰落。
这个比较日子里的教会越来越衰落。
那这一间的教会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来找原因。
这个教会就是成立个委员会去找他们的原因。
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
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
这一间曾经很希望现在很衰落的教会的这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他们现在衰落的原因。
这个曾经很兴旺，但现在衰落的这个原因委员会，他们所出的结论。
他们这个原因当中开始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原因开始是这样讲的。
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传统。
我们教会有好的传统，
有很纯正的信仰，
有纯正的信仰，
有非常杰出的领袖团队，
有一个非常扎实的领队的团队，
也有很好的教会的体系，
有好好的教会的体制，
也有很美的教堂，
有都很漂亮的 教堂建筑物。
我们教会唯一的问题是，
我们教会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地理位置有点问题。
我们的地理位置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地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最近建了另外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所住的地方下面建了另外一个新的教会，
以至于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衰落了。
以至于我们教会今日衰落了。
如果只是旁边建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人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少，难道只是地理位置的问题吗？
如果真是另外一间教会刚起起来越来兴旺，但你越来衰落，是不是只是一个地理的问题呢？
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我们人都容易犯自以为是的问题。
人都是容易犯自以为是的问题。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我反省，大家也都反省。
我们每一个人，我反省，大家都在反省。
这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指出来的法利赛人第一个很严重的自以为，就是自以为义。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指出这个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
他们除了自以为义之外，他们还喜欢跟人家比。
他们除了自以为义之外，他还喜欢跟人家比较。
第九节那边说他们藐视别人。
第九节说他们藐视别人。
注意这里的藐视别人不只是藐视一个人两个人，
这里讲到这个藐视异人，不是藐视一个两个人。
你如果看英文可以更加清楚，他是藐视所有的其他一个另其他每一个人。
在英文的圣经，他们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藐视所有的其他人。
他是怎么藐视别人的呢？
他们怎么会藐视别人呢？
我们又要来看这个十一十二节这个比喻。
我们看一下十一十二那个比喻。
他在十一节里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
十一节话，神啊，我感谢你，我唔似别人，
也不像这个人，
又唔似嗰个人。
他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我唔似呢个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可恶的税吏，
又唔似呢个可恶嘅税吏。
他跟别人比，
佢同人哋比，
他比出来的结果是我比他们强多了。
佢比出嚟结果就系我比佢哋强多了，
然后藐视别人，
然之后藐视别人。
这是这一个法利赛人很严重的第二个自以为。
这个法利赛人他最严重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自以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
自以为比别人强，藐视别人。
圣经有没有说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家比？
圣经有没有说过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家比？
圣经有很多的经文是在讲我们跟人家比的。
圣经其实有很多经文是讲我们跟人家去比的，
但是那些比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而自我感觉良好。
这些比喻不是叫我们哇，我们自己觉得比别人强，自己觉得良好。
那些的比都是要让我们找到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好改进。
不是说这些比喻就是说人家比我们强，我们要找出这个举准，
或者比完之后自己比别人好，但是要做别人的榜样，帮助别人一起成长。
或者要比别人好的时候，又说要自己要比别人一个榜样来比他们学习。
那个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比的目的。
这里讲的是圣经要讲的比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别人一起成长，
就是说自己和别人 一同的成长，
而不是让你觉得比别人都强，藐视别人，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好。
不是 说你跟人比较觉得自己强，藐视别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好。
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
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要比了。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然你就需要比了。
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要跟别人学习，自己也要长进。
当人家比你强，你要向人家学习，自己也都要长进。
这个是比的目的，
这个比的目的
是让我们谦卑，
是叫我们谦卑，
让我们看到别人强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别人强的地方，
然后自己可以学习，自己可以改进，
自己学习才去改进。
不是让你感觉自己比别人强，
不是叫你自己感觉比别人强，
不是让你要去藐视别人，
不是叫你去藐视别人。
圣经非常反对自高自大，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圣经是非常反对自高自大，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圣经告诉我们，当你开始自高自大，开始觉得你比别人都好的时候，你的厄运就开始来了。
圣经说，当你觉得自己各样都比别人强，自高自大，你的恶运就开始来了。
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
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傲在跌倒之前。
也就是说，骄傲了就会有败坏，
骄傲就有败坏。
主耶稣也特别提醒我们，
主耶稣也都提醒我们，
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墨呢？
为什么你见到你自己弟兄眼中有刺，但是看不到自己有良墨呢？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是因为只看见自己的好，没有看见自己的不好，
只是见到自己的好，看不到自己的不好，
而且同时只看见别人的不好，没有看见别人的好，
而且同时是看到人家的不好，但是看不到人家的好。
所以把你最好的跟人家最差的一比，哇，我很厉害，
就将你最好的跟人家最差的来比，觉得自己有多好。
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犯的错。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侍奉当中有没有自以为别人强而藐视别人呢？
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去藐视别人呢？
本来你在某一个方面比别人强只是一个客观事实，
或者某方面你比别人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
也是神给你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你的恩典。
但是当你常常把这件事情挂在嘴上，显在脸上，而且表示出藐视别人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罪。
但你常常将这些东西挂在脸上，表现在你的嘴上，这个就是藐视别人。
我们有些时候不光自己心里想着比别人强，感觉很好，
有些人即系唔单止谂住自己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来感觉好，
有些时候还想从别人的嘴当中来说你真是比别人强，
而且亦都好想别人嘅嘴里边话你自己比别人强。
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都要很警醒。
弟兄姊妹，当你有呢啲想法嘅时候，你要警醒。
我刚开始学讲道的时候，
我开始嚟去学讲道嘅时候，
我常常问潘小丽。
我常常嘅问我太太潘小丽，
今天
小丽
讲得怎么样？
今日讲得点啊？我
其实我问的时候，心里都想她说几句很好听的话。
我咁样问，我心里边真系好想佢讲一句好听嘅说话。
后来神提醒我，
后来神提醒我，
这是罪，
呢个系罪。
所以我现在很难，很少有敢问了。
而家好少我敢问。
我们常常觉得比别人好，还盼望从别人嘴巴当中来说自己好。然后自己感觉非常好，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不单止这样，还要希望人家的嘴巴说你自己好，让自己觉得更加好。
这是我们的罪，
这个是我们的罪。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说，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这么
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当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因为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真以为自己很好了。
当人家说你好的时候，你真的以为自己好，
你就开始自高自大，开始藐视别人了。
你开始沾沾自喜，自高自大，藐视别人。
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用来提醒自己，
有句说话值得我们提醒自己，
你真的自以为你有你自以为的那么好吗？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真的那么好吗？
按这个来念，
你真的以为你有你自己以为那么好吗？
他还是少了一个字。你真的自以为你有你自以为的那么好吗？
你真的自以为你有自己你嘿你真的自以为你有你自以为的那么好吗？
非常好。我们都要常常来提醒，
我们常常的来去提醒，
或者把这句话再引申一点，
或者将这句说话引申一点。
你真的自以为你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吗？
你真的以为好像人家说你那么好吗？
所以我们都要来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需要长进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长进需要别人帮助我们来去成长。
有一个理发师，
有一个剪头发的理发师，
在一个有三个理发师的理发店，
在一个理发店，
他总觉得自己的理发技术比那些人都好，
他总以为自己的理发的技术比其他人都好，
常常嫌弃别人，常常来藐视别人，
常常嫌弃藐视别人。
时间一长之后关系就闹得很僵，
时间长了之后关系就僵局，
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帮自己剪头发，
没办法只是自己帮自己剪头发，
前面剪得还可以，
前面剪得还可以，
后面剪得一塌糊涂，
后面剪得一塌糊涂。
所以人家就问他，你说你的理发技术很好怎么会剪那么差呢？
但是人家就问他，你以为自己的理发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你又剪得这么差呢？
他说我理发技术再好我也没有办法把我后面剪好，
他说我的理发技术无论多好我但我都剪不到背后。
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帮你剪呢？
那为什么你不去找别人帮你剪呢？
然后他只能说他们不愿意帮我剪，
他说他们没人肯愿意帮我剪，
他就不能再说他们的理发技术太差，
他就不可以再说他们的理发技术比他更加差。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自以为别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的倾向，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倾向，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藐视别人的倾向，
因为这是我们的罪，
这个是罪。
所以盼望法利赛人的这种自以为也成为神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也都成为我们的提醒。
这是法利赛人的第二个自以为，
这个是法利赛人的第二个自以为，
自以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
自以为比别人强藐视别人。
那么法利赛人有这些很可怕的自以为，是不是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呢？
是不是法利赛人有这么可怕的自以为他们就没有出路呢？
神真是有恩典，
神真是有恩典。
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要取笑他们，
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取笑他们，
他要指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指出，耶稣是要指出他们的问题，
在指出他们问题之后还给他们指明出路，
在指出他们的问题之后还要指明出路。
这里提到一个税吏，
这里讲到一个税吏，
税吏在这个比喻当中是配角，
税吏在这个比喻是一个配角。
这个税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税吏圣经告诉我们，
他也是来圣殿祷告的，
他也是来到圣殿祷告，
但是第十三节说，
第十三节说，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
这个税吏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
连望上天的那个勇气都不敢，只是垂着胸。
这个税吏远远地站着什么意思？
这个税吏远远地站着是什么意思？
大家来圣殿祷告，
大家都来圣殿的祷告，
站着很多人，
当中有很多人站
着，他一个人站得远远的，
一个人站在远远的，
而且说只而且说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在远远的站着，连仰头望天的都不敢。
他为什么要远远的站着？
他为什么要远远的站着？
是不是以为那边人多站在一起太热？
是不是那里人多站在一起太热呢？
显然不是，
显然不是。
他远远的站着是觉得我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呐、啊，我真是不敢跟他们那些人站在一起、啊、
他远远的站着就是说我这个罪孽心重的人、啊、我真是不配站在那里当中。
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什么意思？
他连举目望天的勇气都不敢，什么意思？
举目望天表示仰望神，依靠神，寻求神。
举目望天就是要表示依靠神，依靠神，寻求神。
他觉得他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他都不配来寻求神的面，
他觉得他罪孽深重，连抬头望天的勇气都没有。
接下来说他直垂着胸，
接着来话佢只系捶着胸。
我们平时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会这样子捶着胸？
我哋喺咩情况之下先至会咁样抌心口咧？
很开心吗？
系咪好开心呢？
肯定不是。
肯定唔系。
觉得很悲伤的时候，心里痛得难受的时候，才会捶着胸。
悲伤，心里边觉得极之痛苦的时候，佢就抌胸。
所以这个税吏，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呢个税吏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很悲痛，
悲痛。
觉得自己都不配跟那些的人站在一起，
觉得自己都不配企埋呢啲人嘅当中。
觉得自己比那些人都要恶，
觉得自己比呢啲人都要恶，
更加都不敢仰望神，
更加唔够胆仰望神。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但系最后结果系乜嘢呢？
十四节说，
十四节话，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啦。
这人回到家里边，大算比那人。为义了。
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税吏回家之后，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
就系话呢个税吏翻到屋企，比呢个法利赛人大算为义。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的倒算为义了是什么意思？
呢个大算为义，呢个
倒算为义，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
呢个大算为义，唔系话呢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有义，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税吏就算为义了，
这个税吏就算为义了，
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
不是这个法利赛人。
这个是原文的意思，
这个原文的意思，
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回家之后，是这个税吏被称为义了，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
在当这两个人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这个税吏被称为义了，就不是这个法利赛人。
也就是说，这个税吏得救了。
换句话来说，就是税吏得救了。
这里所用的算为义，跟我们因信称义里面那个称义是同一个字，都是动词。
这个话算为义，同埋我们因信称义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动词。
这里告诉我们，税吏得救了。
呢度话俾我哋听，税吏得救啦。
法利赛人要想得救，也需要跟这个税吏一样。
法利赛人想要得救，应该好似呢个税吏一样。
后面还做了总结。
后边做咗个总结。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凡最高嘅自高嘅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意思是，你要想将来升高跟神在一起得荣耀，你需要先谦卑自卑，如同这个税吏一样承认你的罪。
你想将来被升高与神一样被得荣耀，你必须好像这个税吏一样先降为卑。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三点。
耶稣基督向这些法利赛人指明他们的出路是谦卑痛悔。
耶稣基督指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谦悔痛苦，痛悔，
谦卑痛悔才是出路。
谦卑痛悔先至唯一嘅出路。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哋每个人都系罪人，
犯的罪可能各种各样，
因各样嚟去犯罪。
但是大家如果留意圣经的话，
但系留意圣经嘅话，
圣经里面不太注重比较谁的罪大，谁的罪小。
喺圣经唔偏于比较边一个。最大的哪个最小的，
但是圣经很注重犯罪的人他对待所犯的罪的态度有很大的比较。
但是圣经很注重这个犯罪的人来去面对他所犯罪的态度有严重的比较。
也就是说，犯罪之后罪人的这个的态度很重要，
就是说犯罪之后这个犯罪的人的态度很重要，
重要到一个程度，不同的态度将来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重要到的地步，不同的态度将来有巨大的分别，
差别大到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差别最大的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谦卑痛悔承认错的将来在天跟神永远在一起，好的无比。
忏悔痛悔的人将来去到天与神一起，
好的无比，
好得无比。
不承认罪的，
不承认罪的
将来下地狱苦得要死，
将来落地狱苦得要死。
这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虽然我们犯的罪不一样，
虽然我们所犯的罪不一样，
但是区别并不大。
但是区别是极之大，
区别大的是我们对待罪的态度。
区别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态度怎么面对罪。
谦卑痛悔的就如同这个税吏一样，可以称义，可以得救。
忏悔痛悔的，就好像这个税吏一样去被称为义得救。
圣经很多的经文，
圣经很多个经文
都在强调我们要悔改，要痛悔，要认罪。
我们要悔改痛悔，要认罪。
雅各书那边说，
雅各书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要阻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大卫在犯罪之后，
大卫犯罪之后，
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痛悔。
最重要的事情，他才来到神的面前忏悔痛悔。
大家都知道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知道 诗篇五十一篇，
它里面最美的一句话是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大卫说，神你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忧心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主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基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第一出来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神看重的是我们谦卑痛悔的心，
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谦卑痛悔的心。
我们对待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对待我们所犯的罪，
对待我们可能潜在的不同的自以为，
我们对待潜在的有各样不、可能的、智慧，
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痛悔？
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税吏在神的面前忏悔痛悔？
我们可能常常承认我们所做的做错的一些事，
我们可能会常常承认我们所做错的一些事，
但是心里面没有真正去面对和承认自己的罪，
但是心里面没真正的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罪。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你或者觉得很奇怪，
我承认自己所做的那些错的事情呢，怎么就没有承认我心里面 内在里面真正的罪呢？
为什么我可以说我承认我所犯错的事，但内心又没有真正承认在当中所犯的罪呢？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你就可以知道。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有些时候我们讲话说出来一些话冒犯别人了，
有时我们讲话冒犯了别人，
我们可能看到人家脸色不太好看，
我们或者见到人家的脸色不好看，
哦，我刚才可能说话冒犯他了，
或者刚才我讲说话冒犯了他，
然后就会去跟他说，
然后跟着对他说，
不好意思，刚才我说话太急冒犯你了，
对不起，刚才我讲话急冒犯了你。
你看承认错误了吧，
是不是承认错误呢？
但是你内心里面有没有真正承认你的罪？
但心里面你有没有真正承认你的罪？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说话那么急冒犯他，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嫉妒他。
你讲嘢咁急，你去讲说话冒犯咗佢，或者有个原因你系妒忌紧佢。
还有一个原因，你可能看他不顺眼，
或者你见佢唔顺眼，
要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或者要发泄自己心中嘅不满。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觉得我说的才是对的，他哪比得上我？
或者你觉得我讲乜嘢先啱嘅，佢。
你现在之所以向他承认错，并不是你真的认为你的罪，
但现在你说说对不起，不是真正面对自己的罪，
而是怕得罪他了以后可能会损失一些利益，
怕得罪了他将来会有一些损失的利益，
这很有可能是你承认错的原因，
这个或者是你承认错的原因，
而并不等于你真正意识到你内心里面的罪，并且承认你的罪。
不是你真正意识到你心里面的罪，你去承认里面的罪。
我想这些只是想提醒弟兄姐妹，
我讲这些只不过是想提醒大家，
我们都要好好的来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的罪，
我们要好的来去面对内心的罪，
不光只是表面上承认那些的错，
不单止在表面来去承认这些的错，
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的罪才引起你表面上所犯的这些的错，
我们要知道因为自己内心的罪来产生你表面的错，
当我们愿意勇敢的真正面对内心里面的罪的时候，神很喜悦你，
但当我们勇敢来面对心里面的罪的时候，神一定喜悦你，
神很愿意接纳你，
神很愿意来接纳你，
哪怕你的罪再多再重，当你愿意谦卑痛悔的时候，神喜悦接纳你，
哪怕你的罪最多最重，神 都当你接纳你这个痛悔悔改的心。
有一个画画比赛，
有一个画画的比赛，
说题目是最勇敢的人，
题目就是最勇敢的人。
很多人都画了那个非常英勇作战的战士，
有很多人都画这些英勇作战的战士，
在千军万马当中非常英勇，
在千军万马当中非常的英勇。
还有些人是画的那个冒险家，在那个悬崖峭壁的边上，在那边做各种的姿势，
就是有些冒险家在这个悬崖里面做准备的很多的动作。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得奖，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得奖。
最后得奖第一名画的一个人既不是战士也不是冒险家，
得奖这个人所画的又不是一个战士又不是一个冒险家。
他画的那幅画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他所画的画的意思是这样，
有一个儿子偷了他父亲的钱，
有个儿子偷了父亲的钱，
后来觉得很后悔，
后来觉得后悔，
就跑到他的爸爸面前跟他说，
然后回到他爸爸面前对他说，
他说爸爸很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现在钱用掉了，我很后悔。
爸爸我对不起，偷了你的钱，但是钱已经花光了，我对不起。
这一幅画被评为第一名，
你幅画被评为第一名，
既不是英勇作战的战士，
又不是英勇作战的战士，
也不是冒险家，
又不是冒险家，
而是一个愿意承认他所犯的罪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愿意承认他对他做的事承认犯错的人。我们今天也都一样，
当我们愿意来神的面前谦卑痛悔承认我们的罪，神喜悦我们。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忏悔痛悔，神接纳我们。
法利赛人有自以为意，
法利赛人有自以为意，
有自以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
有自以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
但是神仍然给他们出路，
但神仍然给他们有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谦卑痛悔，
这个出路就是忏悔，谦卑忏悔。
盼望神耶稣基督对法利撒人的责备和指明他们的出路，也成为今天对我们的帮助。
盼望耶稣基督指出法利撒人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出路，对我们今天有帮助。
让我们提醒我们也不要这样子自以为意，
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去自以为意，
也不要自以为比别人强而藐视别人，
又不要自以为比别人强而去藐视别人。
有人说现代的教会里面一个最大的危机是这样的，
有人说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危机是这样的，
你不一定需要来认同，
你不需要一定要认同。
这个危机就是现代的教会从末者到平信徒都自以为意，
今天教会存在的问题就是由末者到平信徒都觉得自以为意。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很有意，
盼望这成为对我们的提醒，
盼望能够对我们有提醒。
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反省自己，
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提醒自己，
求神开恩怜悯我们，
求神开恩怜悯我们。
就如同这一个碎裂所说的，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就好像这个碎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可怜的人罪人。
我们现代人通常都好面子，不愿意求人怜悯我们，
我们现代人都是要怜不喜意求人地来去怜悯我们，
不求人怜悯我们没关系，
不求别人怜悯我们不要紧，
但是求神怜悯我们却是必须的，
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是罪人
必须的，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神来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神来去怜悯我们。
当我们愿意如同这个碎裂一样在神的面前求神开恩怜悯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这个碎裂求神开恩怜悯我们的时候，
神会怜悯我们，
神会怜悯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不要犯这些可怕的自以为，
让我们不要犯这些可怕的自以为。
即使我们犯了这些可怕的自以为，
就算我们犯了这些可怕的自以为，
我们也要来神的面前谦卑痛悔，
我们也都要来到神面前谦卑痛悔。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